平安。学院传道会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我这份工作就从2010到2019做了9年。头4年呢，2010到2014我是在大学事工部，所以我主要服侍的对象就是台北地区的学生，有时候办那种全国性的营会，那就是服侍全台湾被学院传道会接触到的大学生这样。后5年就是2014到2019我在艺术事工服侍，所以我的服侍对象就从一般的大学生变成艺术大学的大学生，还有年轻的艺术工作者社青这样。在那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林伟成传道，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小剧团，那这个小剧团是专门和戏剧专业的年轻的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一起合作，那我们会一起在北部还有中部的艺文场馆，像是古岭街小剧场啊，华山文创园区里面的剧院啊，或者是当台中歌剧院成立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剧场，那我们也曾经去那边表演。我们想要用戏剧来接触可能不会想要去教会的人，但是我们就走到他们的世界里面演戏给他们看这样。那从2019年开始，我跟我先生就离开寻人传道会，因为我们在服事上遇到了一些瓶颈跟问题，是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学习来寻找答案。所以2019年开始有5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先生就先后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还有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完成了我们的道学硕士跟神学硕士的学位。那我在道硕阶段最有兴趣的神学课题就是基督信仰跟文化，特别是我自己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时候接触到的文化跟我的基督信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很感恩的是在富勒神学院有遇到好几位这个领域就是信仰与文化的启蒙我的教授。那我后来到了耶鲁神学院读神学硕士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东亚神学跟世界基督教这个主修，它叫做 East Asian Theologies and World Christianity 这样。那我特别是聚焦在中国跟台湾的教会历史还有这个区域的神学发展的历史。那对我来说，远东福音会真的是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在未来都在华人宣教的这个领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上就是一些关于我的很简单的自我介绍。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就想来和大家谈一谈我信主的经历。那我现在已经快要40岁了，我今年刚过39岁的生日，所以以下要分享的呢是大概20几年前，也就是在我读高中的那个青少年的时期，上帝怎么样透过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来寻找我这只迷失的小羊，把我带回他的羊圈里。那我想先谈一谈我信主的背景，我不避讳跟大家暴露我的年龄。对，我是1986年生在台北县的板桥市，刚满39岁嘛。根据一些学者对于世代的定义，我应该是属于千禧时代，就是 millennials。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在20世纪晚期出生，那我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会进入我的青少年或者是成年的这个阶段，这样子的一代人就是 millennials 千禧世代。我觉得我还有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学校同学们有一些我们这个世代的共同点，例如说如果我们是很幸运的生长在一个结构相对完整的家庭里面，就是我们跟父母同住，我们的父母在台湾他们出社会工作还有建立家庭的那个年代可能正好遇到台湾经济发展蓬勃的时候，所以他们很忙碌，他们是夫妻双方都有认真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确实有比较高的几率拥有一个衣食无缺的童年，我们也比较容易获得我们的父母亲跟祖父母小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得到的比较丰沛的教育的资源。那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是我是1986年出生的，说真的隔一年1987年就是台湾的社会经历到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解严。所以其实比起我的父母跟祖父母，我真的是在一个相对富裕啊然后自由开放跟百无禁忌的社会长大。我的原生家庭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两边的家族里面，就我所知没有半个人是基督徒。那小时候呢，我家的客厅里面一直有一个 很大的神明桌，那上面供奉着土地公、观世音菩萨，还有我们家的祖先牌位。那我们家三代同堂，我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我们家是每一天早晚都要拜拜，然后呢初一十五也会拜拜，逢年过节也会有逢年过节该做的事情，就是准备比较特别的食物放在供桌上啊，要烧纸钱啊这样。那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由我的阿嬷一手包办，我有时候也会帮阿嬷的忙，跟她一起烧香啊烧纸钱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就不太常参加这些拜拜的活动，但是我妈妈跟她的哥哥姐姐们常常去参加当年慈济功德会还有法鼓山的这些佛教团体的活动，也会带我一起去。那我从小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孩子，所以基本上在家里有什么东西上面印的字我都会拿起来看，所以我几乎就是把家里面所有法鼓山跟慈济的那种月刊啊，还有大人们从附近的庙里面拿回家的那种结缘品，就是一些可能民间信仰的小册子或者是宗教的书籍，我就都读完了。那其实在我们家是没有人强迫我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或是一定要拜拜什么的，可是在我们家的生活方式里面，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呢，我就吸收了许多民间信仰啊道教佛教的故事跟道理。比如说我知道好几个道教的神明的故事，我知道佛陀跟菩萨的故事，我知道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业报的观念，我也知道有轮回转世的观念等等。从小我妈妈也就除了这些之外，她也会教我背唐诗啊，教我读一些中国的童话跟中国的历史故事。我青少年的时代呢，很喜欢读武侠小说跟中国的古典小说那样，所以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充满了儒家色彩的人伦观念，还有很多那种忠臣孝子的故事，这些故事都陪伴我一起长大。那在我们这个家里，我只有在家庭以外的空间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人事物。那在我的童年岁月里面，这些元素是我觉得并不多。例如说，我只有在小学的头两年，小一跟小二，我读了一个天主教的光仁国小，只有在去上学的时候，我才会听到修女姐姐或修女阿姨跟我们讲像是挪亚方舟啊、耶稣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我的家人是我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但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也不会提到的。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陆续遇到了几位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的班导师，还有我从小就妈妈很认真的栽培我学音乐，我也在学音乐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西洋的宗教音乐，像是有弥撒曲，有一些圣乐的合唱曲，这些我都觉得那些音乐非常非常的美。那这些大概就是我在信主之前跟基督信仰有过的少少少少的接触，可是我觉得我印象都蛮深刻的。那我从小接触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大体来说就是崇尚德智体群美嘛，或者是理性逻辑科学，或者上了高中之后我们的公民教育是平等自由民主。那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宗教信仰好像是一件有点过时又不重要的事情。那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信主之前，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而且我也不需要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这个信念后来就用一种出乎我意料的方式被改变了。那这件事情的改变的转捩点是在我高三的时候。那我高中是读北一女中，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其实刚入学不久，就有接到学校的信望爱社学姐打来的关怀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参加学校的团契呢。我根本连团契什么都听不懂，那我对基督教也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所以我当然马上就说我不要。但是我虽然对宗教没有兴趣，我在宗教以外的领域我有很广泛的兴趣，所以高一到高二这一年，我在学校就参加了四个不同的社团。那我很喜欢音乐嘛，所以我参加了合唱团跟弦乐社这样。然后我很喜欢诗词，所以我参加了学校一个专门研究嘛，或者专门练习古诗朗诵还有现代诗的诗歌朗诵的那种社团。那我也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我参加了资讯研习社这样。寒暑假几乎全部都被这些活动填满了，升上高二之后呢，我也顺理成章的成为 这些社团的核心的干部。那个时候表面上呢，我看起来是一个活跃于各个社团的风云人物，可是实际上我的内心常常觉得蛮孤单然后不安的。我觉得在北一女这个环境，我是相当害怕我自己在众多优秀的同学里面显得很无知，看起来很逊，所以其实我不太敢表现出我的弱点或是缺点。然后那个时候我会拼命的呢，在每个社团都力求表现，表面上是因为我兴趣广泛嘛，认真负责，可是真正驱动我的动机是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来交朋友，确保别人喜欢我。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我青少年的一个人生的主题啦。当时我也发现很矛盾的事情是，我越是在社团里面努力的表现，去迎合大家的需要，我内心就觉得是越累越空虚。那升上高三之后呢，大部分我在社团里面交到的朋友都去专心的读书啊，准备升学考试，那我一下子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非常孤单。而且大家听我分享也可以想象，我高中头两年全部都在玩社团，根本没有花什么时间在念书，所以我成绩非常不好。所以面对高三的课业，我觉得非常有压力，很迷惘，很焦虑。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也都处于事业非常忙碌的阶段，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家，我其实看不太到他们。我可以看到我的爷爷奶奶，可是我跟他们之间的那个世代的差距，语言啊文化差距又更大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焦虑迷惘的情绪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出口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跟爸爸妈妈谈心事，我在学校也没有交到可以谈心的朋友这样。那在我过着非常苦闷的高三的生活的时候，有一天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印象中是在我很辛苦的背类似孔子啊孟子啊礼记啊这些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就是我们高中的一本课本，它里面就收录了这些45集里面的东西，然后高中生认真的学习啊背诵这样。那我大概是在背这些课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浮现在我的心中。为什么说它很特别？真的是因为在那之前我的心中没有浮现过同样的疑问。那这个想法是，从小到大我经常在读论语孟子嘛，诗词歌赋这些圣贤书，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机会了解西方的圣经呢？圣经是在讲耶稣的故事，或者记载耶稣讲过的话吗？耶稣是谁呢？那这边我要跳出来说一下，当年的我是真心的以为圣经是西方的经典，但是我现在很确定不是，圣经不是源于所谓我当时认知的西方，那基督教也不是一个由西方独占的信仰。总之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忽然有点没来由的对于耶稣是谁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心，因为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就决定去请教我的唯一一个基督徒朋友，那是我在合唱团认识的。我就有一天中午跑去找他，我就请他告诉我耶稣是谁，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啊。他建议呢，如果我想要多了解的话，那我可以去参加看看北一女的高三生的团契，他把时间跟地点告诉我而已。我还记得那个朋友说的聚会的时间是礼拜三中午，地点是在学校户外的一个小角落。那因为我的好奇心一直都没有消退，所以紧接着第一个礼拜三我就自动自发的跑去参加这个团契的聚会。那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当然就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我本来不认识的，那还看到一位从台大光演社回来带学妹们的一个学姐。这些同学们还有学姐看到我这个新朋友也很惊讶，但是他们很欢迎我。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在那个中午参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的团契聚会。那我到如今已经过了20几年，我都还是对那一次的团契聚会历历在目。我真的还记得那天的阳光，然后那天的微风吹在我身上的那个温度，那个感觉。我非常记得那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的《主，我献上生命给你》。那他歌词是这样说的，因为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所以让我来读一次。他说：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圣名。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
这首诗歌里面像是完全献上，把所有的悔恨、称赞、苦乐都交托给主的这些观念，我真的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可是我心里面却一点都不抗拒。我也印象非常深刻，那天那位台大的学姐跟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23，这节经文是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那句话，尤其是里面的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的内心就涌现出一股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动。因为这句话的前半段，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个我非常认同。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所以不论什么事情我都会用心用力把事情做好。可是我一直都很纳闷，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做每一件事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对得起我爸爸妈妈或是老师吗？还是为了要维护我们名校的招牌吗？或者是要为了我自己吗？不论为了什么，我都觉得蛮空虚的。可是圣经的这句话说，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这就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如果我努力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当时把生活过好可能是认真读书，那在天上有一位神竟然会为我高兴。我觉得这个想法在那个瞬间让我感到非常放松跟释怀。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用基督教的术语来形容，这叫做心里很平安的意思。这对我来讲，这是我从小在家里烧香拜拜还有读宗教刊物、读圣贤书没有体验过的一种感觉。那我也印象很深刻，那天有一个彼此代祷的时间，那有个同学分享他面对模拟考很有压力很不安，那个同学我记得还是一个从资优班来聚会的同学，她是我们资优班的很聪明的女生。 他讲着讲着就哭了，然后主领的学姐呢还有其他人就去安慰他，然后为他祷告这样。那其实许多年后回过头去看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景象就是基督徒团契生活的日常嘛。可是那天却是我在17岁人生的17年当中呢，第一次发现，哎，原来心里面有压力是可以跟朋友讲的，讲出来不会被笑，不会被瞧不起，反而可以被鼓励跟被支持。我参加了四个社团都没有发生过眼前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看到那个同学在流眼泪，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我那天真的觉得团契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跟我以前参加过的社团都不一样。那一天聚会结束之后，那午休时间还没有结束，我就回到教室决定趴下来小睡一下。那那个时候趴在桌上就一直觉得，哇，我内心有一股很温暖很温暖的暖流。我觉得我好像有经历到聚会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同学说的上帝的爱。那虽然我真正做决志祷告还有受洗是往后的事情，可是其实那一次聚会之后，我觉得我已经信主了。那我的心理状态就是不管谁来跟我传福音叫我决志祷告或是说要我受洗，我都一定会马上说好。在我初信得救的时候，我觉得基督信仰有几个真理从起初就非常触动我。首先，我非常同意圣经说我是一个同时有上帝荣耀形象但是也需要悔改的罪人。还有我很赞叹很敬畏就是基督向世人所展现的那种牺牲舍己的爱，还有他复活的能力。这种神对人表达爱的方式我也没有在过去的信仰或是文化经验里面看到过。那我也很稀奇圣经上说神就是爱，而且他命令人要彼此相爱。我觉得这个命令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但却似乎也是在我原有的文化传统还有学校教育里面没有听过的。后来其实我信主之后的信仰历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我遭遇过许多的冲突跟内心的困惑。比方说我信主不久之后，我升大学的那一个暑假，我的爷爷过世了。那个时候教会有告诉我说基督徒是不应该拿香拜拜，当时我就很顺从教会的教导，所以就和爸爸妈妈还有亲戚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冲突。我没有意识到那个冲突会对他们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性。那或者信主之后，我越是参加教会或是学校的团契，诶，我就越感到我信主之前有许多的兴趣啊，像是我一直很喜欢听一些独立乐团的歌曲，我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家的作品，看电影啊，看动画漫画等等。好像我身旁的基督徒或是长辈会告诉我说这些是不荣耀神，那希望我少碰为妙。其实我是非常柔软跟顺服，我很愿意顺服教会的教导，但是我那时候就始终觉得，诶，如果按照教会的建议我只接触合神心意的作品，那似乎连一些世界上公认最优秀的文学家或是剧作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作品，我好像没有办法敞开心胸去欣赏。我那时候觉得，是不是有哪里怪怪的呢？那也或许因为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始终在信主的头几年就有一个挣扎。那个挣扎是，诶，信主之后我确实觉得我身旁的弟兄姐妹们好像会告诉我说我从小在家庭里面接触到的最熟悉的那个文化传统，例如儒家、佛家、道家的道理，这些文化传统与基督徒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相比，其实各方面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有很多我需要悔改啊，我需要调整，我需要改变的地方。相对来讲好像欧美文化因为有基督教作为基础，那所以就会比较进步，比较繁荣，值得我们学习等等。我信主之后好像也不是完全反对这样子的说法，可是我也同时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台湾这样的文化里面长大的我，我不太可能在思想言语跟行为上彻底的像欧美的模范基督徒一样。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很想知道认同并且活出自己家乡的文化跟全心全意做基督的门徒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些信主后的每一个挣扎，或者陆陆续续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机构，或是在团契里面经历到的一些比较让我失望的事情，确实是带给我很多的冲击跟疑惑，可是从来没有让我动过想要放弃信仰的念头。我相信这是因为最初上帝在那一天中午他对我说话，他感动我信主，使我重生得救的那个经历真的太真实也太深刻了。而且我出信的那一天曾经打动我的那种上帝的爱，还有我第一次在团契里面经历到的感动跟平安，即便是在不完美的教会或是不完美的机构里面，都还是会在信仰活动或者是我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断感动着我。这些都让我体会到神是活的，宗教信仰不是可有可无不重要的事物，相反的，我相信就是信仰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以及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最重要的力量跟智慧的泉源。那我想也是因为从初信的时候到现在，我都常常经历到每个礼拜主日崇拜牧师的祝福，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我真的是常常经历到这样子的祝福，我才有动力跟信心去认真的追寻曾经遇到的种种的关于信仰与文化的问题的答案，甚至想要到神学院里面去研究宣教的历史跟在地化处境化的神学这样。最后我想分享的是我的得救见证固然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可是我看到上帝的工作跟人的行动往往是分不开的。其实回首过往，高中的时候跟我介绍福音的朋友，他的父母是灵粮堂聚会很久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父母的信仰生命跟他的信仰生命是灵粮堂的前辈努力的栽培弟兄姐妹所结的果子。我在高中有团契可以参加，那是因为校园福音团契已经在台湾耕耘了数十年，那有成熟的高中的事工，那我才有这个团契可以参加。那我后来信主成长的教会是北美贵格会的宣教师先到中国宣教，然后再到台湾来开拓教会的成果。大学的时候我可以参加学员团契，学习传福音造就门徒，然后在那里领受全职呼召，然后踏上全职服事的路。我觉得这也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福音运动还有普世宣教的行动。所以我的得救不是仅仅在我个人的心理或精神层面上发生的，也不是单单发生在上帝跟我之间，而是在我重生的时候，我是重生在神的家里，我是生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是有形有体，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到，然后有长远的历史，一群跟随基督的人，他们为主工作的具体的成果。所以我想远东福音会也是神的家，神的肢体，有形有体，然后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好，我也相信远东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服事都与很多很多华人的得救有份，所以我想愿主继续赐福大家的服事，使用各位所制作的节目继续把使人得救的好消息传到主耶稣正在寻找的迷羊的耳中。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每一天你定睛追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
终接受每